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8月23号，星期二，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首先是纽森否决在加州开设合法吸毒场所的法案。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不顾入学率下降，旧金山学区仍然计划斥资上亿美元建造新的学校。最后的一个消息是，加州宣布2024年前保留非法移民青年的健康福利。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最近，加州一项提议在洛杉矶、奥克兰和旧金山这些城市设立合法吸毒场所的法案已经得到了参议院的批准，正在等待州长签字。在本周一，州长加文纽森是否决了这项法案。他说，这个法案可能会带来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后果。纽森在拒绝这个法案的时候说，该法案授权的安全注射点的数量不受限制，而这些设施可能在试点计划结束后仍然存在，这可能就会引起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后果。那虽然这些设施可能对减少吸毒过量造成的死亡有帮助，但是纽森也担心，他说，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计划，他们可能会违背这一目的的，使得当地原本存在的吸毒过量的问题更加的恶化。这是加州本届立法会议中最受关注和最有争议的措施之一。那提案人是希望给那些已经使用毒品的人提供一个合法注射毒品的地方，让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随时准备在他们吸毒过量的时候提供帮助。但是反对者说啊，实际上这个举措是纵容了危险毒品的使用。纽森在此之前曾经表示说，他对这个想法是持开放的态度的。来自旧金山的民主党参议员高威善在本月早些时候把这个法案递交给了纽森。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斯科特·威尔克和其他参议院共和党人致信给纽森，敦促他要拒绝创建毒品窝点。共和党参议员布莱恩·琼斯说，允许人们吸食海洛因和其他危险毒品，然后把他们释放到街上，这简直就是疯了。那最终，州参议院以21-11的表决结果是批准了这个法案，共和党人反对，8名民主党人没有投票。批评者们就说啊，这些场所会吸引犯罪，因为吸毒者会在附近购买毒品，或者呢是为了买毒品而去偷盗或者去卖淫，那么就会出现这些情况，是因为这个立法还会把禁止以和毒品有关的罪行逮捕或者是起诉任何和这些场所有关的人。反对者还强调说，前州长杰克·布朗就否决了2018年的一项类似的法案。这个法案呢，是允许在旧金山设立合法吸毒的场所。那民主党人布朗写道，允许非法和破坏性的毒品使用将会永远不会成功。他说，这个法案没有要求吸毒者接受戒毒治疗。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最近一段时间，尽管是入学率的下降使得旧金山的学校出现了数千个空位，但是旧金山的教育委员会仍然是推进了一项计划，这个计划就会建造一所价值$9500万的小学，并且呢在3年内开放。在旧金山 Mission Bay 社区建立新学校的项目已经是酝酿了20多年了。在今天，也就是周二，旧金山教育委员会预计会投票接受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正式免费转让的2.5英亩的土地作为新的校址。选民已经在2016年批准了建造学校的债券的资金、环境和其他影响报告也都已经完成了。旧金山市政府和学区的官员说，这个项目是长期计划的一部分，用来容纳有学龄儿童的家庭。那么这些家庭将会搬进全市8万多个新的住房单元。官员们希望新的住房在2030年之前就可以完成，但是在去年，旧金山市呢却只完成了大约4600个单元。那随着住宅建设的放缓，可能会少于这个数字。会少于8万这个数字啊。学区的官员就说啊，目前已经有超过500名公立学校的学生住在 Mission Bay 社区，随着其他计划中的住房建造完成，预计呢还有200名学生。但是旧金山学区目前面临着持续的入学率下降， 在过去的几年里，至少是失去了3000名学生。 COVID 的大流行助长了学生的外流，因为在附近各个县和私立学校在2020年秋季重新开学的时候，旧金山学区仍然是关闭的。很多家长还把教育委员会的动荡和政治分裂作为离开这个学区的一个原因，同时失业或者是远程工作也导致家庭的搬迁。根据美国邮政局的地址变更的数据，2020年有 5.3 万旧金山居民搬离了这个城市。连接几年的入学率下降可能会对旧金山学区的财政造成严重的打击，估计呢损失会超过3000万美元的国家资金。官员们还说，关闭学校目前还不在考虑之列，他们期待招生人数将会在未来几年内可以回升。代表密申贝地区的议员马特·多尔西说，当我们讨论建设项目的时候，关注未来2-3年的学校入学率将会是一个错误。对于我们将要讨论的未来10年或者是20年，入学率将会有很多的增长。教育委员会的主席林千月则表示说，密申贝学校的项目是具有前瞻性的，是有助于为学区建立长期的资产。那么即将新建的学校预计就会包括一所过渡性的幼儿园到5年级的小学，还有一个学前教育项目。除此之外，还会有一个把高中学生和实习和其他职业经历联系起来的一个学习中心，还有呢就是一个教师培训的空间。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在本周一，州长加文纽森政府是宣布了一个新的政策。这个政策呢，是可以让大约4万名非法居住在美国的低收入成年人，在未来的1年内不会失去政府资助的医疗保险。其实加州已经为25岁以及以下的低收入成年人支付医疗费用了，不管他们的移民身份是怎样的。那么一项定于2024年1月生效的新的法律就会扩大这些福利，来涵盖所有的因为没有合法身份而没有办法参加加州医疗补助计划的成年人。但是从现在到新法律生效的期间，预计大约会有4万名已经拥有加州医疗补助的非法移民青年会因为年龄超过25岁而失去福利。在本周一，加州卫生保健服务部就说，他们将会继续来覆盖这些年轻的成年人，直到2023年底，来确保他们不会失去健康福利。根据医疗保健非营利组织凯撒家庭基金会的数据，在全美的范围之内，2020年大约是有2210万人非法居住在美国的，占了美国人口的 7%。 那这些人是没有资格享受大多数联邦公共福利计划的，包括加州在内的一些州已经是用自己的钱来支付这个群体的医疗保健的费用了。18个州向非法移民提供产前护理，而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是涵盖了所有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不管他们的移民身份是怎样的。加州是第一个为成年非法移民来支付医疗费用的州。2019年，加州立法者投票决定25岁以及以下的非法移民是有资格获得医疗补助的。这个政策在2020年生效，正好是 COVID-19 大流行开始的时候。随后，联邦政府就宣布了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在此期间，没有人可以失去他们的医疗补助福利。这就是为什么加州的许多非法移民，尽管已经超过了25岁，仍然能够继续享受医疗补助的原因。那么，目前联邦公共卫生紧急状态预计很快就结束了。当它结束的时候，所有已经超过25岁的非法移民青年，在新一年续约的时候就会失去他们的福利。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呢，纽森政府就决定把这些福利延长到2023年的年底，给他们时间等待新的法律生效。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